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今天第三次灵修提多书第三章，我们还是要来灵修三章的三到七节，因为这是保罗神学啊特别集中的表达。我们昨天已经灵修了一次，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灵修，不过我们重点呢来思考四到七节。保罗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才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在这一段经文，保罗就特别来提到了人类困境的破解之路。请注意，我们中国文化是比较强调依自不依他，就是依靠自己不依靠他人，不依靠他力，不依靠所谓的神仙。而孔子呢也强调说，未知生焉知死，也强调说不与怪力乱神。所以啊，当梁漱溟这一位大师来思考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照的时候，他就特别批评基督教是一种让人做奴隶的宗教，因为呢，他不鼓励人，不肯定人，也忽略了人自身升华的能力。他说呢，中国文化的优点啊，就是依自不依他，以道德代宗教。当然，这是梁漱溟自己的一种总结和表述，他抓的还是蛮准确。不过梁漱溟晚年的时候啊，常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这世界还会好吗？是的，这世界还会好吗？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性的黑暗如此汹涌澎湃的流露出来，这世界还会好吗？这世界好或不好，也关乎人性本身还会好吗？各位，你真的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吗？你真的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得多吗？你真的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污秽都扭头不看吗？你真的觉得奥斯维辛之后，那些神学家和思想家，尤其是哲学家阿尔多诺提出来的这样的反思，就真的跟中国文化、中国人都无关吗？在二战期间，那些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20000册藏书的法西斯纳粹弹着钢琴杀人的时候，请问人类的文化教育哲学宗教有什么益处呢？难道只是使人有文明的犯罪吗？更高雅的杀人吗？所以啊，若是我们真的寄希望于人类自身，我们若最后不陷入悲观和绝望，那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儿。但好在圣经不是一种人本扩张的叙事，乃是让人回到上帝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再次用显现的观念，以神在基督里恩典性的介入来描绘现代的生活。不过保罗所提到的是从神论而非基督论的角度首先来描述，因为整个救恩计划是起于上帝在永恒中的拣选。保罗在2章11节就以神的恩典来详细描述神在过去的显现，而在3章4节保罗强调的展现，强调的显现，强调的显明，却是解释为神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提到神的恩慈，也就是神的慷慨良善及他向人的表达，这对保罗并不稀奇。但第二个名词向人所施的慈爱，在保罗书信却只出现在此处，指向神根本的属性。这两个词都描述掌权者对臣民当有的美德，他们属于当时皇帝崇拜及其敬拜仪式的词汇。但是呢，保罗 却用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不要把望好皇帝，也不要指望有如此美德的有道明君能成为我们生活的救主和救星。所以保罗再次将我们的救主这个称号用于神，来跟皇家的这样一种借用神的名号来做对照。第二，用相当希腊化的方式将神描述为皇室或神性美德的典范和来源。这些特质啊，在希腊化伦理中被广为宣扬，但是我们看见皇帝本身并无法展示这样的恩赐和慈爱。这样的典型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表达的天父之爱和救赎之功表达出来。所以啊，保罗是强调神已经传达了要活出三章一到二节所要求的生活所需要的神学的动力。人们应当在各自的生活中展示神的特质，如此表达信心生活。这里啊，就让我们看见希腊罗马文化把理想放在掌权者身上，但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竟然被一群如此平凡普通的基督徒彰显出来了。基督的降临令他们拥有这些傲人的特质，他们呢并不自傲，也不愿意拿此去炫耀，关键乃在于神自己的作为。神借着他的镜子反映了神的伟大和荣耀。所以啊，保罗永远是万有都归于他，依靠他，也是回到本于他的神学表达的忠实见证者。正因为有了神的恩慈和慈爱，那接下去神便行动，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保罗先是讲负面，排除人的努力，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然后再强调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那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工作？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啊，在这里翻译成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就有不少错误的教导啊，说人要追求重生的喜，也追求圣灵的喜。其实啊，这在希腊原文中非常清楚，应该这样翻译，说借着重生的喜和更新的喜，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各位，在保罗的神学思想中，他把重生的喜和圣灵的喜看成一回事儿。这是重言叙事，在希腊文修辞中非常明确的。而重生的喜跟更新的喜也都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最终是圣灵来重生了百姓，也是圣灵更新了百姓。这都是圣灵的伟大而奇妙的工作。因此这里的喜呀，是指圣灵把人从污秽洗成圣洁，而更新乃是指上帝的工作使人脱离了败坏的本性，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那这样伟大的工作是谁做的呢？是圣灵做的。圣灵做了这工作要干嘛呢？是彰显出上帝的恩慈和慈爱，因此是为三一神的救恩计划来进行实际的实施，从而让人跟基督联合，带来新生。那接下去保罗又提到说，圣灵这样的工作是借着什么进行的？保罗回答，借着基督耶稣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他给了我们义，让我们因他的恩而被称为义，因此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保罗呢，本来应该是要提圣父的拣选，圣子的特定的救赎和圣灵的更新与实施，但是保罗的这一段非常巧妙的重点来提到圣灵的大作为。因为呢，我们现在是活在圣灵活跃工作的末世的时代，而这样的末世的时代就带来一种神学的末世视野，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像约珥书所提到的，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见约珥书三章一节，这样的应许今天厚厚的浇灌在信徒的生命中，以至于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讲到就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在这里显然上帝以五旬节事件作为一个圣灵浇灌和末世丰收阶段的到来的记号。保罗呢，要他们的读者一定要特别的进入这样一种宁静的狂喜之中，要从这样末世阶段神的祝福是厚厚浇灌的角度来看到旧约所有先知们盼望的那一个大日已经来临了，神的国已经来临，我们就活在这圣灵工作更新浇灌的实际中。因此保罗用了厚厚来说明这一点。保罗描绘出一幅戏剧性扭转的图画，神借着赐下他的灵已经亲自带领他的子民从烈怒下进入祝福，从不道德进入敬虔，过去对神被掳子民所应许的，现在正被神在基督里的百姓享受。约珥书的经文的应许成了这里的实际，非常有创造性的，也和以及结书中圣灵论的经文和新约的预言结合起来，将克里特教会定位在圣灵大作为的末世当中。保罗给了一个广阔的圣经视野，让他们来看见末世时代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活跃，而这一切又回到崇高的基督论，也就是圣灵把人带入基督，让人在基督里称义和继承永生为产业，而这永生今天就真的成为信徒生命的实际。所以啊，这无异于一份斩钉截铁的信仰告白，将生活过程置于神学观念之中，宣告神亲自在他所爱的百姓中显现，也透过这显现将拯救显示出来，显明神的恩赐。而这恩赐的实际在于圣灵活跃的工作，圣灵活跃的工作在于他的洁净与更新，更让人来与基督有奇妙不妥协的联合。这奇妙美好的联合把人置于上帝的整全的救恩实践中。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和样式就见证了弥赛亚和圣灵大能作为的实际。因此弟兄姊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未尝没有实底，未尝没有确据，因为你不是经历了才信，乃是信了才经历。不要疑惑，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尽管人类的图景是那么的暗淡，人性是那么的黑暗，但是 你的作为也是那么的强烈和突出，尤其在这末世的时代。约珥跟以西结先知们预言的圣灵的大作为已经显现，尽管尚未完全，但是所有信的人已经活在这末世的实际之中。就求你继续引领，好让你的百姓都因着你的恩，因着你的爱而有实际的盼望，从而能够昂首活出这份圣洁。愿你动工带领。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